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上方。今天2023年4月25号周三的节目，首先报告新闻。新西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马里巴萨印度尼西亚以及为了印度尼西亚科技。您可以通过短波频率33.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记者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田径残疾运动员在2022年杭州东盟残疾人运动会上夺得金牌。第二，印尼副总统正式宣布2023年东盟妇女组织联合会论坛及博览会开幕。第三，阿尔马纳达大使表示，印度尼西亚在加沙问题上并没有抱着沉默。第四，印尼总统强调增加出口应对经济挑战。第五，联合国提醒世界和平与对话的重要性。第六，联合国称印度尼西亚为全球外交的重要伙伴。第七，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加沙问题，推动召开特别会议。第八，穆多哥表示，印尼在佐科维多多时代成为中上收入国家。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周二，本月24日，在中国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的杭州2022年东盟残疾人运动会上，印度尼西亚选手尼玛德阿里安迪布特里凭借女子100米第12短跑比赛，成功为印度尼西亚在残疾人田径比赛中再添一枚金牌。周二，印尼田径教练 Selamat Widodo 在一份官方声明中援引安达拉东行者的话说，阿里安迪赢得金牌令人意外，因为最初阿里安迪的目标只是获得铜牌。阿里安迪以12.52秒的成绩成为跑得最快的选手。阿里安迪获得这枚金牌是提前一天差不多约个博尔诺摩在男子400米第30级比赛中获得金牌后，在田径运动中获得第二枚金牌。除此之外，这项运动还在100米第12比赛中以11.22秒的成绩获得了由短跑名将 Eko Saputro 捐赠的银牌。截至周二4月24日，凭借这些奖牌，印度尼西亚以3枚金牌、10枚银牌和5枚铜牌为积分榜的几位。 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盖哈吉马鲁夫阿敏正式宣布2023年东盟妇女组织联合会论坛及博览会开幕。周二本月24日援引 WordPress 王的话说，他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为东盟妇女带来很多好处，成为为东盟妇女赋权、加强卫生能力和合作网络的真正舞台。东盟中小企业并支持东盟继续成为一个和平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中心。除此之外，印尼副总统认为，在高飞持久的流行期间，妇女通过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成为经济的驱动力，是强大的人物。除此之外，妇女是建设强大的东盟社会的基础，向年轻一代传授和传播温和的价值观。2023年东盟妇女组织联合会论坛及博览会将于2023年10月24日至26日进行的。该论坛旨在增加东盟地区女性和女性中小微企业家的知识。印尼常驻联合国代表阿曼纳达纳斯大使表示，印尼不会在解决加沙冲突的努力中保持沉默。阿曼纳达大使周二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尼外交部在线媒体追访会上表示，印尼与联合国安理会各国进行非正式磋商是为了鼓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采取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东岛的措施。阿曼纳达还承认，他正直接与包括中国、日本、马耳他、英国等国在内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常驻代表通话，推动加沙冲突的解决。除此之外，印尼还在联合国大会的委员会发言，提出并表达加沙局势使问题受到关注。同时，除了继续鼓励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外，印尼还鼓励阿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要求联合国在联达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解决加沙冲突问题。印尼还争取东南亚国家联盟或东盟等国家的支持，推动你的特别会议，并最终获得联合国大会主席同意于2023年10月26日举行的。印尼总统约科维多多周二本月24日在2023年多次之美日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透露，由于世界发生的动荡，印度尼西亚未来的经济挑战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例如气候变化、经济疲软甚至战争。
Dunia sekarang ini makin tidak jelas。
现在的世界越来越不惊喜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气候变化我们以前认为是荒谬的，但现在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潮汐、厄尔尼诺、干旱，几乎所有国家的稻米产量都下降了。
Super El Nino betul-betul kita rasakan dan produksi beras turun hampir di semua negara。
印尼总统呼吁各方从货币和财政角度关注国内经济的这种情绪。他表示， 尽管印尼已经有了支持未来经济的政策方向或路线图，比如小游，但即使是情况仍需详细检测。不仅如此，乔戈维多的总统强调，继续增加出口和投资对于维持印尼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联合国驻印度尼西亚代表负责人法勒里·朱利安表示，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他表示，联合国成立即是扮演本着鼓励对话解决问题的精神，即他如果实现合并并在各国之间建立团结，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决。如果我们不这么说，当发生战争时，无论有多少交易，无论取得了多少发展，战争对话摧毁人民，摧毁民主和国家。因此，和平是我们拥有并正在奋斗的一项重要使命。为了当时，法勒里·朱利安还谈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他表示，这场冲突提醒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需要联合国根据时代需要参与变革。然而他认为，和平必须仍然是每一项决策的主要基础，这样实现和平的斗争才能继续下去。联合国驻印尼代表处人法勒里·朱利安表示，印尼是联合国全球外交的重要合作伙伴。周二在雅加达举行的联合国成立78周年纪念活动上，朱利安表示，出于多种原因，印度尼西亚是联合国的重要合作伙伴。除了始终支持联合国倡议外，印度尼西亚还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印度尼西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超出了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朱利安还谈到了印度尼西亚通过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帮助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根据印尼外交部2023年3月的数据，印尼是全球第8大维和部队派遣国，共有维和人员2700余人，其中女性110人。朱利安补充说，印度尼西亚也是全球外交的重要参与者。他说，印度尼西亚积极倡导必须共同解决的各种问题，例如气候危机、和平和促进妇女权利。印尼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曼纳达纳吉尔大使表示，印度尼西亚继续鼓励联合国大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巴勒斯坦加沙冲突。阿尔曼纳达大使周二在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在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交部从一开始就试图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联盟对话，推动在联合国大会上召开紧急特别会议集会。阿尔曼纳达表示，印尼自2023年10月7日加沙冲突爆发以来，印尼为鼓励结束加沙冲突做出了各种努力，其中一项努力是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联盟对话，推动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经济特别会议， 然而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联盟正试图为安理会提供一个机会，以理性及讨论和决定一项有望鼓励停火的决议的职能。由于成员国之间意见分歧十分尖锐，安理会至今尚未做出任何结束冲突的主体努力。总统办公厅主任穆多克表示，在佐科维多多总统的政府领导下，印度尼西亚能够将其地位从中等收入国家提升为中上收入国家。穆多克周二在雅加达举行的佐科维总统政府2023年绩效成就发布会上解释说，随着印尼于2023年7月1日成为中高收入国家，我们的人均国民中收入将在2022年达到4580美元，以及国民中收入。印尼已成功超过世界银行设定的中上收入国家门槛，即人均国民中收入4466美元。Eddie Briano 表示，自 Joko Widodo 总统执政以来，印尼国民中收入大幅增长，2014年人均收入达到3500美元左右。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See you.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评论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2024年总统选举的新议论。今天2023年11月15日是2024年总统大选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登记的最后一天。两队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即Ganjar Pranowo Mahfud MD 和 Anies Baswedan Muhaymin Iskandar 已经于10月19日向大选委员会登记了。同时 Prabowo Subianto 和 Gibran Raka Buming Raka 于10月25日登记。登记后，所有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对还必须经过几个程序。此外，三对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还将接受体检。Ganjar Mahfud MD 在10月22日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体检。前一天 ，Anies 和 Muhaymin Iskandar 也在卢津中央医院 Gatot Subroto 接受了长达9个小时的体检。Prabowo 和 Gibran 两人在10月26日就是大选委员会规定的将接受体检。在2023年11月13日决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配对之前，普选委员会进行的程序是通知候选人配对所有文件的核查结果，改进和核实完成所有需要文件的程序。如果一名候选人被宣布不符合绝对要求，根据普选委员会2018年第22号条例第24条，大选委员会要求支持党派和联盟提出新的候选人对作为替代。第26条规定，如果提出的潜在候选人仍不符合要求，只宣布支持党派或者联盟，无法重新提出替代候选人。因此，支持党或者联盟未能按照议会联盟的要求提供一对候选人。在11月14日正式抽签并决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配对的序号之后，真正的候选人之战就开始了。可以肯定的是，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对将为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准备战略，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尤其是潜在选民来说，现在是理解和研究每个候选人的优势的时候了，感情各对候选人的理了。直到2024年2月14日投票当天，即使决定自己的选择，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准选民们可以仔细全面地了解总统候选人对的优缺点。尤其是占用九选民名单52%的年轻选民，了解和理解每对候选人的工作计划也非常重要，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未来不仅掌握在总统候选人手中，也是在选民手中。评论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改写中1990年10月25号是刘简明孟建设编在泗水登陆。第九朋友1990年10月25号孟建在 Overton World 的首生马拉比尊长的莅临下抵达泗水丹中白拉港。孟建改设公泽港口周围的重要建筑，连仅有刘简人，在整设的几个角落设立的八个房且小所，一在接触民众公泽的所有武器。他们的抵达遭到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抵港，引发武装冲突。其中这一是1990年10月30号在泗水洪家附近发生的冲突，这场战斗杀死了马拉比将军。马拉比将军只是引发了英国最后东迭的发布，并引发了1990年10月10号战役，这一天被铭记为英雄了。听众朋友，然后到了2000年10月25号，是首次纪念国际艺术家日。每年10月25号纪念国际艺术家日，在这纪念活动，正在向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精神致敬。10月25号被定为国际艺术家日，因为他恰逢巴布洛·毕加索的生日。毕加索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艺术家，他于1881年出生，被认为彻底改变了20世纪的艺术世界。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10年10月15号是门岛外地震。2010年10月15号，门岛外群岛发生历经7.6级地震，这次地震导致南巴厘岛沿海的区降区，附近岛屿扩大，甚至形成了6个新岛屿。据报道，共有480人死亡，另有303人失踪。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Rinai hujan basahi aku, temani sepi yang mengendap. Kala aku mengingatmu dan semua saat manis itu. We'll be right back.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五千赫以及本台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多外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路线，同时印度尼西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于10月14日星期二出席了在雅加达布拉达兰城市森林举行的2023年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投资者日报峰会，并为峰会开幕。这一年度活动以经济和投资为重点，主题为可持续增长全球挑战。本次论坛谈到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印度尼西亚目前面临着也源自之冲突和气候危机的挑战。Joko Widodo 总统在致辞中强调，确保制定的路线图顺利实施是印尼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Tinggal kita ini biasanya dari kunci keberlanjutan itu.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常留给我们，而不是宏观政策，也不是宏观计划。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监督实施，详细工作、详细检查、现场工作、现场监督和检查，这意味着微观工作非常重要，瓶颈问题解决了。国家元首表示，他总是鼓励每一个部或者机构组成一个建制小组，以便在实施的执行工作符合已决定的政策。Joko Widodo 总统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全球形势，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并引发干旱，导致几乎所有国家的水稻产量下降。根据国家元首称，22个国家已经决定停止大米出口。这尽管Joko Widodo 总统指出称全球经济的破乱，美国不断提高的高利率和长期利率政策，以及俄罗斯与乌克兰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器制的战争，加剧了这种情况，这将使所有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困难，因为将引发石油价格增长。在这个场合，总统还鼓励在每一个印度尼西亚发展计划中做出决定的勇气。根据总统的说法，在做决定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总统强调，各方必须从货币和财政的角度，经济和动政的处理这种情况。在2023年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投资者日报峰会开幕式后，Joko Widodo 总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印度尼西亚经济增长的基础是能够继续增加出口和投资。印度尼西亚股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angka ini kan datang.
Voice of Indonesia。
记者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我们每天下午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上六点到七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到八点，或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点。通过短波波段三十六千赫和 venus.id/mandarin 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本台播送的《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魅力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的话题是关于青春实验博物馆。建立青年狮子博物馆的想法来自伊迪尔兹青年代表大会的召示之青年实验，对于印尼民主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在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上，首次演唱了简单的印度尼西亚拉雅歌曲。来自地区和岛屿代表的年轻人还发起了一项共同承诺，一个家园，一个国家和一种印度尼西亚语言。据青年大会演员介绍，建立青年实验博物馆的想法是为了将28代开创的 团结价值观传递给年轻一代。为此1968年10月授日 Sunario 前省博士杰西尼加的省长阿里萨迪根请求对克拉玛106大厦给予关注和指导，以保护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克拉玛106大楼最终被改造成博物馆，并命名为青年实验大楼。1973年5月20日，雅加达省长阿里萨迪根出示了就职典礼。克拉玛106大楼的最初历史是在1925年左右，该建筑是永亚法学生或吉加瓦青年的住宅和基地的，他们大多是印度尼西亚医学教育学院，有名是多维亚和皇家园艺协会法学院的学生。之前永亚法活动人士在归档地区租用了一座460平方米的建筑物，但由于太狭窄，无法容纳增长活动、政治讨论和教育艺术培训，因此搬到了格拉玛106大楼。永亚法成员和其他学生将这座建筑称为朗恩斯说。1926年9月，在该大楼举行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后，印度尼西亚学生会成立。此外，格拉玛106大楼也是年轻人积极讨论的场所，经常邀请蒙卡诺等有影响力的人物。频繁的学生会议和讨论最终组成了第二次青年代表大会的召开，并于1928年10月28日诞生了青年实验。青春实验博物馆里有一些历史文物，可以让游客记住青春实验的时刻。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看到青年实验人物的雕像，例如 V.R. Subrahman、 Mohammad Tabrani 和 Mohammad Yamin 在青年实验博物馆，还有描绘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积分的立体模型。所有历史装饰品至今仍保存完好。目前青春实验馆除了门票非常便宜外，还可以作为儿童历史教育的媒介。该博物馆每天开放，展馆时间为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上午8点至下午10点。青年实验博物馆由印度尼西亚文化和教育部管理，每年10月28日至此青年实验周年纪念日之际，再次了解历史，铭记印尼青年在荷兰殖民时期的奋斗和牺牲，总没有坏处。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十六点和 herv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Tujuh bayu cesalai cingkui syuting pentai posung te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Ciemu.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我们学习印尼语吧的节目是给您介绍印尼语词汇以及给您指导印尼语对话的节目。本节目是印度尼西亚之声跟教育文化研究与技术部一言发展与培养中心联合举办的题目。本期的题目是 Danau Maninjau。 Danau Maninjau 意思是在马尼教湖。您将听到一段体位 separuh perjalanan， separuh perjalanan 意思是半程的对话。这一段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视频博主 Chris 和 Chris 视频博客的朋友说道理之间的对话。当时他们正在从新加拉湖到马尼亚湖的旅途中，说道理告诉 Chris他们已经从新加拉湖到马尼焦湖的一半路程了，请收听他们的对话吧。
Kita sudah sampai mana? Apakah masih jauh?
Kita sudah separuh perjalanan. Sebentar lagi kita akan melewati kelok 44.
Jadi, kita mendengar perbincangan itu.我给你提供以今天的相关的词汇，我会慢慢的读这段对话，请跟我读。Kita sudah separuh perjalanan. Kita sudah separuh perjalanan. 意思是我们已经在半程了。Kita 意思是咱们或我们。Sudah意思是已经。 separuh 意思是一半。 perjalanan 意思是路程。 sampai mana 中文意思是到哪里。 apakah 意思是是否或什么什么吗。在对话中你会听到这样的表述， Kita sudah separuh perjalanan. Kita sudah separuh perjalanan. 意思是我们已经在半程了。在那段话中有 separuh 意思是一半。 separuh 意思是一半，这个词意思是一半。在哪段话中表达方式 separuh perjalanan， separuh perjalanan 的意思是半程，容易表达半程形式的。听众朋友，请收听另一个句子中使用 separuh 意思是一半这个字的例子。Saya sudah makan separuh nasi di piring. Saya sudah makan separuh nasi di piring. 意思是我已经吃了盘子里一半的米饭。 Chris menghabiskan separuh porsi ikan goreng. Chris menghabiskan separuh porsi ikan goreng. 意思是 Chris 吃完了一半的炸迷你鱼。四十万句或读作 84 是一条位于新加拉湖和马尼焦湖之间的弯道的道路，每个弯句都有一个非常锐利的角度，在45至65度之间。40弯句场景是 Tour de Singkara 国际执行之赛的赛道。听众朋友， 今日学习印尼语吧节目结束之前，要了解的更清楚，请收听这段对话。
Kita sudah sampai mana? Apakah masih jauh?
Kita sudah separuh perjalanan. Sebentar lagi kita akan melewati kelok 44.
Tiju Mengyo,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Timu wei separuh perjalanan. Separuh perjalanan. Isi shi panceng. Siwang. Benci jemu. Hui bang nin jin ibu de ren shi ini yi. 谢谢收听，我们在不同的题目的节目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五千赫和本台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接下来就可以收听本来那的印尼音乐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在今天的 Pelangi Nada 节目就是给你们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今天是给你们播送的使用方言的歌曲，是来自巴布亚的，歌名是阿布西。阿布西歌曲是最著名的巴布亚地方歌曲之一，歌词讲述了孙子告别祖父母的故事。孙子想移民到多瑞里玩，尽管觉得自己会想念祖父母，还是放走了孙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Fita Alfia 演唱的《阿布西》。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多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一点到十点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以及本台网站 free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我们的邮箱 free@freenews.id。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voice_indonesia， Instagram voice.of.indonesia。在华语节目都播送的是瑞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